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前行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近年冷冷的冬天当中哦，其实最近的天气又不是太稳定，会有下雨还有天气变化的可能，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保暖，也要让身体暖和起来哦。不过呢，说到了冬天让自己暖和的可能性方法有蛮多的嘛，其中一个就是吃火锅了。好像呢在节目当中也很常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家呢其实是非常热爱吃火锅的人，尤其是呢各种的刷不刷不那种日式小火锅，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家冬天的非常棒的选择。但是其实在台湾的火锅有非常多不同的品项，还有非常多不同的吃法嘛，但是要如何吃的健康又美味，其实也是需要非常多的技巧的。像是呢最近子荣就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个文章，我觉得蛮可爱，也很值得拿来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有一个火锅店的店员，他就在网络上面发了一篇文章，说他说呢，老板哦，最近呢叫了两大桶的茼蒿菜。那我想这个店员应该不是太喜欢吃茼蒿，因为他就觉得说啊，叫那么多的茼蒿菜会不会就是吃不完，或者是没有人点没有人夹啊。结果那个老板呢就信心满满的说，这一定是可以吃得完的啦，这是火锅必吃的这个神配菜呀，还会担心客人呢就是吃不到呢，就是吃不够呢。所以其实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到底火锅要不要加茼蒿，其实有蛮两极的选择。像是呢有一些的网友就说，这个茼蒿真的是超百搭的，就连呢自己要煮泡面也会加茼蒿。但是呢有些人都觉得说啊，可是茼蒿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呢，如果加在汤里面是不是整锅汤都毁掉了。这其实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些争论了。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平常是不是爱吃茼蒿人呢？像是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吃茼蒿，那如果说火锅的话，我的最爱还是就是高丽菜了。不管啦，我就觉得一般清炒的高丽菜啊，或者是卤味的高丽菜都还蛮好吃，所以我自己是这个高丽菜的。但是其实在网络上面呢，这个文章一抛出来，其实呢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讨论呢，也掀起了大家对于茼蒿的一个回想。那像是呢很喜欢的人就说，哇，在冬天呢没有到茼蒿其 实就浪费了这一年的冬天呢，因为茼蒿呢也是冬天所产的食材。那尤其好像有网友说，在澎湖的茼蒿非常的厉害，这个山茼蒿也是蛮值得尝试的。那也有人说呢，除了火锅还有蚵仔煎都会加茼蒿之外，另外啊，来到了吃元宵的时候，吃汤圆的时候，如果是煮客家咸汤圆的话，茼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搭配，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就连什么火锅啊、姜母鸭、羊肉炉还有泡面都要加茼蒿，那表示呢，他真的非常的喜欢茼蒿哦。但是呢，也有些人呢，他们不喜欢吃茼蒿哦，因为其实茼蒿其实闻起来有一个味道，有些人好像不太能够接受，也不太喜欢。那也有说，就是如果呢跟朋友一起共锅来吃锅，或者是跟家人一起来吃锅的话，他都会特别交代要等我吃饱之后才能下茼蒿哦，不然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受不了。那有些人呢觉得他吃起来有一个苦味，就觉得诶，这个苦味对他来说非常的奇怪。那下面就有人在讨论说啦，为什么茼蒿吃起来会有苦苦的呢？有些人就说这个跟农药或者是他什么样的一个残留是有关的吗？那对此呢，有一个菜饭作家哦，叫廖炯成，他就解释说，其实呢，茼蒿在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挥发性的植物化合物哦。那它天冷的时候呢，它就会越甜；但是如果天热的时候，它就会变苦。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天气是反反复复，或者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其实在这个时节种出来的茼蒿就可能会是比较苦的版本哦。但大家也这个苦就是正常的，它天然的苦味，而不是什么农药残留。因为呢，就是在根据农委会相关的一个监测报告当中，其实呢，茼蒿的农药合格率是蛮高的。那因为它的味道啦比较特殊，其实好像也不太需要用农药，因为本身呢，就连昆虫都不是很喜欢它，所以呢，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就是天然的一个驱虫剂了。所以这个苦味呢是还蛮正常的。那除此之外呢，也有营养师洪若璞他就说，其实呢，茼蒿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食材，在冬天当中呢也非常的丢席哦。那他说呢，其实茼蒿本身的纤维就是稍微粗了一点点，对不对？也富含了维生素 C， 可以来促进大家肠胃道蠕动之外，也可以来帮助大家来排毒。再加上呢，在当中的维生素的 B 群，其实在茼蒿当中都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有帮助大家来保护肝脏，促进热量代谢等等的一个好处。所以啊，营养师呢也建议大家，如果呢在吃火锅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这个茼蒿，有帮助于大家呢来取得以上的这些营养好处。而且呢，在冬天呢就最丢席，所以呢也请大家，如果呢就是不管是煮菜啊，或者是要煮火锅，不知道加什么菜的话呢，茼蒿也是大家冬天的好选择、好朋友，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了，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我心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波，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
好儿肩膀洗脚趾，眼耳鼻口。
小朋友，这样不行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虽然说呢现在天气冷冷的，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就业市场是暖暖的，对不对？尤其啦，在中高龄朋友们，其实如果想要再就业，或者是有些妇女朋友们想要进入职场，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协助和帮忙，对不对？但是呢政府都看到了大家的需求，像是呢在新北市政府其实呢在原本的板桥和三重这两个地方呢都有设置了银发人才服务据点，还有妇女及中高龄的职场续航中心。但是呢从11月中开始又增加了这个林口据点，让大家呢可以有更多服务的可能哦。就是原本呢如果 A 在林口的朋友们啊要去做一些比如说失业补助的申请啊，又或者有些就业计划的一些可能性，之前呢都要跑到了很多地方，但是呢现在林口的就业服务处开立之后，其实呢也让我们林口的朋友们可以更加的方便了，在当中有很多来提供大家咨询啊或者是协助的一个地方。那像是呢在银发的朋友们，其实常常哦在退休之前其实就开始有一些压力，对不对？会因为生活的改变啊，或者是呢没有日常的这种生活作息，再加上了经济可能就是顿时依靠，所以呢其实就有可能会有彷徨，又或者呢觉得诶自己其实在退休之后还有很多的能力，也想要投入这样子一个职场的行列。所以呢在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这边也是帮助了很多的中高龄的朋友们，不管是续留职场或者是找到了其他更适合的一个工作，让大家呢在退休之后也可以再就业，而且也考量到了很多的中高龄朋友们的不同需求哦，让大家呢可以再度投入社会之外也发挥所长哦。除了银发的朋友之外，有一些的妇女朋友们或者是在职的妇女其实也需要很多的一些协助哦。那在新北市的妇女及中高龄职场的续航中心，在这边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服务来提供大家，包含了像是心理的咨询、职业的训练，或者是有一些的托育资讯、长照资讯等等哦，让大家呢可以在规划工作、规划了生活之后，可以让我们重返职场，让我们稳定就业。所以呢其实新北是政府帮助了不管是中高龄的朋友们或者是妇女朋友们、银发的朋友们，其实都是提供了很多的媒合啊，或者是职场适应的多元课程，还有就业咨询等等，让大家从求职到在职都可以有着政府的一个支援呢。所以呢在近期新北市除了在板桥三重之外，在林口有实体的据点咯，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上网搜寻新北市人力网，就可以找到了我们新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还有妇女及中高龄的职场续航中心的相关资料。又或者大家想要打电话来做询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那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就是0800-091-580 800-091-580 您就业我帮您，这样子一个谐音非常的好记，对不对？希望呢大家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求职在职的一个需求的话，也让大家呢可以找得到服务，让大家呢重返职场稳定就业咯。那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上网搜寻或者是打电话来做咨询，0800-091-580 您就业我帮您。以上的内容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使用到了政府的服务，又或者大家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资讯提供给身旁有需要的朋友。但是呢，除了新北市之外，其实在各个地方的政府也提供了非常多，不管是银发的再就业，或者是呢妇女的再就业的相关资讯，欢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来多做查询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无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开启你，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拉，请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仁社福。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全。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快乐的时光，美好的活，都在
优活好日子。
FM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邀请到就是永不放弃的高山摄影师高明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早上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高明和，喜欢拍照，喜欢爬山。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哦，老师出版了这一本的摄影作品，叫做《一个人的百岳》，所拍摄的内容呢，就是中国的百岳哦。但是呢，要完成这几座高山的拍摄，其实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像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也讲到了，其实呢，在爬了 K2， 就是世界的第二高的百岳，其实也受了伤嘛。那这一趟的旅程是不是就作废？那老师后续又是如何再重启这个拍摄的工作呢？
结果断层扫描一扫下去，说我骨盆裂了三个地方了。
哇，天哪，很严重哎，老师。
哎呀，难怪我复健老半天也没有用
哦。
所以那骨科医生叫我说，那你这下子你不能脚不能沾到地。嗯
哦、
那我说什么脚就不能沾到地，
就叫你不要下床的意思吗？
他说你要行动就坐轮椅、
哦、
就这样轮椅坐了四个月。
哇，天，
然后再回去回诊照，哎，有愈合了，有愈合，我又开始可以这个复健了，锻炼了、嗯、第二年2014年呢，我觉得还那一座山不拍不行我又跟我太太又陪着又到了这个新疆、
嗯、
巴拉昆仑，那一座山叫布洛德，是8000公尺的山、嗯、我要拍的最后一座8000公尺的山。结果到了那边那个旅行社，哦，高老师你又来
了
我说那座山不拍不行、
欸嗯、
我这个100座山就缺那个也不好看吧。他们马上联络那个村庄里边的骆驼宫的班长，
嗯， 嗯，
他说高老师高先生这次来拍，如果再没有拍到的话你们所有人的工资都不要领。
天哪，下跌了对不对
为了这样我就好啊，就这样去了嘛、嗯、啊，为了保证我这一次一定可以拍到，我还特别找了一个2011年啊、他是带英国队去践行的、嗯、一个叫包子的、
嗯、
他是那个当地的一个汉族，但是会讲维吾尔语、
哦、
他那时候当厨师、
嗯、
当那个英国厨师、哦、是践行。那我因为我是去拍照，所以在中途我们都有在一起聊天、
嗯、
因为他跟外国人聊不上天、嗯、都跟我跟我太太聊天嘛
也是也是。
然后他有说，高老师以后你如果还要来拍照、哦、我可以来帮你哦、
嗯、
我突然想到，哎，对哦、
这个，
那我应该找一个会讲维吾尔语的人、
啊，
这样沟通上比较顺畅。
嗯、
因为前几次都是比手画脚哦，一起这样
有点误差的。
对，所以2014年我请他来，哎，他也乐意就来了、
嗯，
所以我们就进山。
嗯，
进山结果真的好用，因为他会讲维吾尔语。那我希望怎么做，怎么找，
啊、
怎么删，哎，这样沟通。所以在2014年就很幸运的、
嗯、
诶，拍到我最后要拍的8000公尺的山 Broad Peak。 你看前后十几年，
天哪，
当我那个看到那一座山，准备那个相机、装底片、按那个快门的时候，我都有点发抖，
太激动了、
心里头就觉得我等这么久终于拍到这一座山了、
嗯、啊，那是好事多磨，对不对但是这十年的等待也是非常值得的，
是
就是哇，终于完成了，至少在8000都已经搜集到了。
对对 对，
对，但是这趟的百岳的路程、哎、其实老师一直拍摄到了大概2019年，其实都还在不断的一个搜集和整理的一个过程。
是，
对对，
没错，本来我按照计划不是要拍120座吗、
嗯，
然后我目标里面的100座，那个时候算一算才拍到90几座、
嗯、
93、94座、
哦、差一点点，
那么还差5、6座了、嗯、我理想中的了、结果19年不是疫情开始爆发了吗、
哦、对啊，
那我想说没关系，2020年去、嗯、应该一下子就把这几座山解决了、
嗯、
因为自己经验很丰富嘛，怎么拍怎么去怎么请当地的挑夫都知道啊。结果2020年好像更严重，
更严重、
啊、我想啊，不行了，那就赶快把以前拍的都是底片嘛、
嗯、
啊，该扫描了，该数位化的，我、哦、一整理起来才发现一个头两个大。
嗯，
30几年前拍的底片虽然放在那个防潮箱里边，有些都已经啊起化学变化了、
哦、是，
哇，赶快清啊，赶快能用的、嗯、赶快尽量都整理起来。结果时间花，想说好吧，那看2021年赶快去给他拍一下。
嗯，
2021年也是更严
重，
我们有时候又爆发起来哇，吓死人了，
真的一波一波。
哎呀，那我说啊，没关系，我先把我自己拍的东西先整理起来、嗯、到2021年整理以后发现我已经拍了125座山了、
哦、是，
但是里边有很多不尽理想的啦。那我想说 啊，那不要再费心思了，嗯，就从125座山里边自己筛选100座好了啦，嗯，所以从2021年整理这些以后，
嗯，
自己就赶快把错的就拿去用影印的呢，嗯，彩色影印比较漂亮嘛，
哦，
然后花了几千块先去影印大概1-2000张那个照片影印好，因为有实体的自己就可以好好整理嘛，
对，没错，
整理以后就变成因为两侧，因为要给它做成胶装成一侧没办法，嗯，那个影印店说太厚没办法
了，太多作品
你分成两侧好，我说两本好两本然后我就每天看然后再挑选，就这样，我就一方面就找那个出版社，
嗯，
结果很不错，那个原来跟我签约的那个出版社，
嗯，
因为他是在我拍了35座山，
嗯，
2003年回台湾的时候，嗯，我在那个法纳克发表，就是成果发表嘛，
嗯，
就是每一次我回来都会发表一下嘛，新的这样子。
新的作品，嗯。
结果很多人就问说：“哇，高老师，你这么漂亮的照片会出版吗？”我说会。
嗯。
他说：“哦，啊，什么时候出版？”我说：“已经签约了。”他说：“哪家出版社？”
嗯，
我说：“就是哪家出版社，就锦绣出版社嘛。
嗯”
他说：“锦绣出版社已经结束营业了呢。”
真的这么突然吗？
我当场在讲台上愣住了，我说不会吧，因为我那时候刚从西藏回来啊。
哦，
他们说真的啦，报纸有登的啦。
是，哦，
哎呀，我就跟老板联系了嘛，回家的时候结果老板说是的，暂时就停起来了，
嗯，
哦，因为他也跟不上时代，因为这个他的公司太大了，
嗯，
然后就像一条大船要转弯跟上时代，
嗯，
就转不过来。
是，
那问我拍的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拍了35座了，
嗯，
他说哇，35座还65座，嗯，时间还很长呢，
嗯，
然后他鼓励我说你自己要小心，然后啊，尽量努力去拍，拍完了如果需要看怎样，他还是有经验可以来帮忙，
对，
啊，我就很感激这个老板，所以2004年我才会赶快跑到新疆去拍嘛，结果到了2021年、2022年呢，那个老板我就联络了，啊，他现在就很悠闲，我们就碰面了，一个咖啡店，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应该可以出版，因为我整理出超过
100座
了啦，而且我影印了嘛，然后他说哦，这个很丰富，可以，他建议我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大陆去，市场比较大，
嗯，
因为他做出版的吧，
是也是，
那我说哎呦，这个我又不熟，他说那你在台湾找看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帮你出了，再不然你就自己去众筹，他说现在很流行众筹嘛，你只要出到一笔钱你就可以自己出版了，
啊，
不一定要找出版社，
募资那一种的，
哦，我说我这个也没经验，他说哎呀，年轻人都会，啊，现在年轻人上网什么很厉害啊，你找找看啊，我就这样子好，结果我回来，也是接受访问，很多朋友就介绍，说那他帮我这么好的东西，帮我介绍嘛。后来就介绍一个，就商周，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题材不错啊，就来说来看看我的资料是什么样。
对，
刚好我有那个影印的现成的2个厚厚的，然后就赶快给他们编辑啊总编看看，他们来翻翻看，说哇，这个资料太丰富，如果要出那个所谓100座山，很详尽的话，哦，那要
好几册了吧，
上中下呢，
对呀，
哇，所以他们回去研究，考虑，结果一个礼拜以后说他们来出，但是呢就是说100座他们都出，但是每一座山叫我挑大概2-3张代表的这个照片，
是
他们希望是出以艺术摄影欣赏的这个角度，来出这本书，
是
而不是以出那个提供资讯的交通时速啦，进山路线，不是
，
他说这种东西现在上网一查，很快很详细，而且会很更新的快，等我们书印出来了，也许这些资讯又旧了嘛，
对，时效，
所以他们觉得你这种花了20-30年拍的东西很有艺术欣赏价值，所以他们希望用这样的这个眼光还有角度来出这本书，所以就到了去年吧，2004年他们就决定出了，然后跟我签了约，准备花1年的时间来出，我一听要1年但是他们大出版社都有他们的步骤， 他们做了很详细的这种日程表啊，
计划
开始资料怎么整理、怎么校对、怎么编排、怎么印刷、怎么弄，哇，我就配合。因为这一点我就不会，我只会拍照片，然后写写那些每张照片的故事，所以就弄到去年年底到今年十一月嘛，他们终于哇。很不容易就出来了。
嗯，哇，我觉得这段历程真的是让老师久等，但是真的也是一样哦，好事多磨。在这从1991年开始这个计划的雏形，到现在哦，25年终于呢把它完成出版。老师自己是不是觉得说，哇，自己在看比如说印刷啊，或者在看那个校对的时候，真的有一种 dreams come true， 就是梦想真的成真的一种感动和感触呢？
没错，当我第一次那个出版社他们用那个数位输出打样的、
对对对，
然后把整本书200多张彩色的呢、比我拿去影印的漂亮多了哇，然后而且是完全根据要出版的这个什么将近30×30公分那么大的那个尺寸呢，然后就拿过来，我自己看了都眼睛一亮，我有拍这么漂亮吗？真的，以前都是在电脑里边那荧幕小小的、而且荧幕说实在的跟那个真正打样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一样，
触摸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打样出来让我校稿，我当时心里就一点激动说、哎呀，终于我的这个弄了20-30年的东西快要给它变成实体的一本摄影集、也是当时我在跟那出版社的时候梦想的将来会有一天能够出、没想到这一天等这么久，
真的，但是都是完成，而且是很美好的一个作品。但是老师在那么多张照片要精挑细选，也是非常的折磨和痛苦吧？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比一些我当时自己在整理，比如说圣母峰来讲、我圣母峰就可以讲一大篇，
对、
也许3000字、5000字，哇，讲的
很
不错的故事文字啊，配照片啊，10张照片啊，甚至15张、20张。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哦、可是当我只能挑2张甚至3张照片的时候我变成就从中去取舍，然后把自己感触最深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给他用很简短的这个字句给他表达出来。这个我觉得是对自己一个很写作的考验。我光这个就花了将近有半年时间了、4-5个月。
对耶，对耶。
我太太每一次说啊，你写了一两行字要搞那么久我说不是啦，写2行字当然很简单，但是就是说要自己内心深处想对这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怎样来完整表达出来、可是又文字不能那么多这个很难度还是有一点，因为自己还不是真的文学家什么假、自己就是纯粹用平白直述的这种方式然后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也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对，因为其实在这本的摄影集当中其实真的除了照片非常的精美之外，下面其实有虽然说是短短的字句，但是其实都是一个故事和一个可能跟当地人的一些互动，还是真的有非常的感动。那真的非常的恭喜老师
在
这30多年来的这个愿望终于完成。那老师你完成了这个中国百越的这个出版的梦想和也达成之后，那后面呢老师有没有再发下一个梦，就是想要做哪些事情？
本来我有个梦想啊就是说因为这20-30年来在整个山区里边碰到的人结交了朋友很多然后我很想说如果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机会，我很想把这本书然后挑几个比较有深刻印象了，西藏、新疆、青海啦、四川、云南，甚至东北啦或者哪个地方，也许挑10个地方、几个地方，然后去找画面中或者接触过的人，把这本书送给他们然后说谢谢当年我们的交往，然后青山依旧我们人也许都已经改变了因为好多小朋友我那个以前拍的照片很多天真可爱的那些山区的小朋友 很怀念他们呢。
嗯，
那你看这样，以前也许不到十岁，
嗯，
哎，经过三十几年，现在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搞不好他们也有小孩什么的啦。
嗯，
如果能够再回去，哎，看一下们，我觉得，哎，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构想啦。
嗯，
啊，这是我自己有一天就突发奇想，想到这一点。
哇，也希望老师的下一部作品可以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在这个不同地区遇到这个感动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希望呢老师真的有机会呢可以出版书籍跟大家分享了。不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啦，邀请到了高明豪老师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哦，就是由商周所出版的这个摄影集。那在这个摄影集呢一个人的百月当中，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精美，而且呢出版社也很用心做整个编排啊，设计装帧啊，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高规格，让大家呢看到了这个中国百月的一个美好，还有老师在当中感动的一些故事。也邀请大家如果对摄影，对高山慧老师这个感动的这个百月的故事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一个人的百月。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是高山摄影师高明豪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
谢
谢。
谢谢子龙，谢谢大家。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持续再回到 FM 四点一早安大家讲，我是子荣，进今天的健康 A 加加的单元，来跟大家谈谈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一些慢性的疾病呢。真的罹患了慢性的疾病是一个非常长而且呢非常辛苦的抗病的过程。那在前一阵子呢，卫生福利部也公布了十大最烧钱的疾病费用的排行，表示说呢，罹患的这些疾病呢，真的在不管是一般民众啊，或者是健保的花费上面，其实相对来说呢，支出是非常大的。第一名呢，就是慢性的肾脏疾病了，在全年度的治疗费用呢，总共就高达了533亿元呢。这个数字真的是还蛮惊人的，而且呢，根据这卫福部的统计哦，其实108年的全台洗肾人数也攀升到了9.2万人，跟前一个年度相比又增加了2000人，所以呢，慢性肾脏病变成了我们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话题。到底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肾脏疾病的慢性病患者会随之增加呢？其实好像根据着医学的相关研究，其实这一些46%的新的洗肾患者是因为呢糖尿病的控制不佳导致着肾脏疾病呢。像是我们家的外公也是在这几年来呢开始洗肾，每次看到阿公去洗肾就觉得是一件非常辛苦而且呢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虽然说现在基本上呢罹患慢性的像是糖尿病的高危险族群大部分呢都是65岁以上的患者比较多，但是呢在根据着2019年的台湾糖尿病的医学会相关的统计，其实现在呢在20到39岁的这一种糖尿病的发生人数反而呢是有上升的趋势。20到39位应该就是年轻的族群啊，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呢？就在今天的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到底慢性肾脏病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营养师潘富子营养师他就说，其实为什么我们的不管是慢性疾病啊或者是糖尿病的人数会随年度呢提升，其实呢跟着我们的饮食哦，尤其是像西化或者是饮食相对来说呢太过精致还有太过方便，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像现在我们要买像是饮料啊或者是甜点蛋糕饼干，其实在大家的居家周遭我想哦店家应该也都不少，越来越容易取得的状况之下，其实呢糖尿病也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20到39岁基本上呢是年纪轻轻的族群也可能呢陷入了肾脏病的一个危机，所以呢真的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上面呢应该是刻不容缓的。所以呢潘富子营养师他就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饮食的控制还有培养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就相当的重要。而国民健康署其实有建议大家有3多3少4不1没有，那这些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呢？其中的第一个呢三多这是蛮老生常谈的一件事情啦，多要多哪一些事情呢？就是多纤维多蔬菜还有多喝水。其实呢蔬菜在当中呢就有满满的膳食纤维，在当中呢也富含这些钾离子哦。那像是钾离子呢就可以帮助钠离子排出体外，就能够呢预防着高血压，来降低我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那随之而来的也可以随之降低的就是肾脏的负担。那像是水分，其实呢不管水量的摄取多寡，其实我们的肾脏呢都会持续的过滤血液，那在经由像是尿液啊来排出这一些身体中的废物。所以如果水分是不足的话，肾脏呢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在吸收水分，然后呢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之下，常常呢都会有些急性的肾脏受损的危机。所以呢其实呢我们要喝够水啦，也不一定要喝超过，但是呢建议大家可以每天每公斤要喝 35cc 哦。那像是如果自己是70公斤的话，就是 35cc 乘以70公斤这样子的数字呢来做一个计算的一个基础，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律，让我们的肾脏呢远离这一些压力太大的风险。所以呢，三多，多纤维，多蔬菜，还有多喝水是不能少的。那三少又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就是少盐、少油，还有少糖。因为呢，除了是避开糖类啊，还有淀粉摄取过多之外，另外呢，其实钠含量我们也要尽量呢摄取少一点点。因为在我们的台湾的饮食当中，其实有相对来说很多的食物都还蛮咸的，尤其是一些台湾的小吃啊，像是烧烤啊等等，他们刷的这些酱啊，或者是在火锅的蘸酱上面，其实相对来说也是稍微太咸了一点点。根据着营养师哦，每天的钠含量其实呢不能超过2400毫克，其实就是小小的一茶匙啦，大概只有6公克而已。那如果呢65岁以上的朋友们，而且呢已经确诊罹患了糖尿病的患者，那每天的盐分的含量就要更少更少一点点，大概呢5公克，就比平常人呢少了1/6。那相对来说，其他的这一些调味料啊，含量也要稍微的减少，包含了像是我们在台湾的饮食当中超级常使用到的酱油，大家呢在使用啊或者是烹调上面，其实呢也要有所限制，或者是呢有所斟酌。尽管呢在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常常也会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一些调味料或者是辛香料，但是呢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的时候呢也要稍微的忍耐一下下了。而到底还有哪一些呢关于着我们肾脏保健的一些步骤呢？先来听个音乐，我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万般缱绻，铭心苦练，整个人改变，有悲有喜有一天，镜子里面怎么看都是那张脸，只不过泪连连，一厢情愿，旧梦重演，两个人之间，我很有怎么不出现？我和你越来越远，再抱紧抱紧一点，贴着我的脸，你给我的感觉很不安全，来去像一阵烟，再抱紧。
这首歌曲是唐娜所演唱的《抱紧一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之前所办的演唱会当中，其中有一场就邀请到了唐娜。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她唱这首歌，就哇，真的好深情呢。其实我觉得她所演唱的歌曲呢，常常都会有一些非常深的一些意涵，尤其是在这一些的爱恨情仇纠葛上面。但是呢，除了在爱要多一点之外，其实我们在饮食上面好像呢反而有一些像是添加的盐啊、油啊，还有糖或这些其他的调味料哦，反而是少一点点比较好哦。在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啊，或者是相关的统计上面，其实这几年来呢，慢性的肾脏疾病哦人数越来越多之外，其实所花费到了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在健保相关的一些费用上面，其实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要关心自己或者是呢慢性肾脏病的朋友们要如何去做维持。所以国健署呢就建议大家有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刚才所说到的三多就是多纤维、多蔬菜和多水果，三少呢是少盐、少油还有少糖。那另外的四不是什么呢？其实在当中就是呢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小习惯啦，包含了像是不抽烟、不憋尿，还有不熬夜、不吃来路不明的药，这些呢都 都是基本的准则。因为呢，抽烟哦，其实也是引发肾脏疾病的一个危险因子之一。像是在美国就有研究追踪调查，除了像是年龄啊、血压啊，或者是糖尿病的这些因素之外，其实抽烟也是在美国呢引发着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发生因子。所以不管是啦什么样的疾病，只要呢是想要维持着身体健康，其实呢不抽烟还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环节。那当然呢，戒烟真的非常的困难，不过如果想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有家人健康着想，那戒烟呢应该就会更有动力了。而另外呢，就是不吃来路不明的药了，因为不管是在台湾啦或者是国外，其实常常都会有很多的成药，对不对？那这些的成药在不经过医生的处方当中呢，如果自己多加的使用的话，常常哦，如果吃太多这些的药物，就会让我们的肾脏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排除来代谢。那如果呢方法用的不对，就会让我们的肾脏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让它的工作量增加的状况之下，当然呢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用药，还是尽量啦要照着医嘱来做执行，包含了像是如何正确的吃，然后吃药的时机点，这些药品的使用方法还有保存，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另外的一没有是什么呢？就是哦，没有鲔鱼肚。哇，鲔鱼肚怎么会在这个范围当中啊？那其实呢，很多人都不喜欢自己肥肥的肚子，对不对？但是好像哦，真的在年纪稍微的增长之后，不管是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啊，或者是我们真的运动少了，常常哦，真的都会有肚子呢慢慢慢慢出现，从小小的肚子到变成大大的肚子，变成了鲔鱼肚了。那国民健康署其实呢也研究调查，在国内20岁以上的成年人，大概每10位当中就一位有慢性的肾脏疾病，而且呢在当中哦，其实呢过重或者是肥胖的盛行率是有43%的哦。其实肥胖好像呢也间接的跟肾脏疾病的病变是有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控制到了我们的体重，然后呢可以透过了不管是饮食的调节或者是运动的协助，让我们的鲔鱼肚呢没有。不然呢肥胖其实也是增加了像是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高血脂等等的危险风险。那我们三高大家都很害怕，那在肥胖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因，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体重还有健康。没想到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危险因子跟这些的慢性疾病呢是息息相关，所以国健署呢也特别跟大家呼吁哦，这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要好好的保持。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必要，到底必要什么呢？就是定期安排健康检查。像是呢潘父子营养师他也提醒大家，其实有一些哦比较轻度或者是中度的慢性疾病其实是还蛮常见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会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应该要早期的发现，然后呢靠着很多不同的饮食改善啊、生活调整或者一些用药来做好了控制还有调整，早发现就早治疗。其实呢在当中健康检查就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像是在肾脏的健康检查的项目，像是抽血或者是尿液检查、腹 X 光啊或者是电脑断层的摄影，其实呢都可以呢看出一些端倪，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啦，要保养肾脏呢真的要趁早，也可以采取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生活方式，让我们呢尽量远离这些慢性的肾脏病的危险因子。因为如果真的等到了肾脏已经发展成了慢性的肾衰竭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想要改变饮食啊、调整生活，其实相对来说都是稍微晚一点点了。所以呢大家哦，其实定期的做这些检查，不管是肾脏疾病啦或者是其他的身体相关疾病，早发早治疗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不管是在饮食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跟自己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评估讨论，到底该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拥有一个正确的健康饮食。其实有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师啊或者是营养的专 家来提供这些正确的协助。不过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呢，再次呼吁大家，真的呢，慢性的肾脏疾病的问题，大家真的不能不重视了。健康一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55分了，来到了节目最后，再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叶欢的《多留一点爱》。除了爱之外呢，其他不东西大家呢希望一点都不要留，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的维持就非常的重要了。那在下一个小时，请大家持续锁定咯，我们下一次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窗外的雨是我的泪，是不是你的心给我受伤的情怀，何必有爱却又要离开，难道就这么无奈，真的对你还是有些关怀。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